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吧嘚》。上一期咱刚说完啊，国内这个天灾人祸不少，结果今儿就爆出来说，湖北因为这两天半夜下的大暴雨，导致上游洪水泛滥，本身早就该开闸泄洪、慢慢减轻压力的，结果呢，当官管事儿的都在睡觉。在早八点上班时间，人家晃悠着来了，收到指令，慢慢的开小闸门，结果兜不住，赶紧全面泄洪，所有的水都往一处去。湖北荆州现在跟98年大洪水的时候似的，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。而受灾严重的恩施白水河村房屋被淹，被冲毁的道路更是不计其数，还有不少失联和遇难的百姓。不仅仅是湖北，全国16条中小河流都发生了超警戒水位线以上的洪水，整体啊，抗洪救灾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严峻。之前中央表示说，大洪水是因为没有三峡大坝这类的水利工程，造成了遇事缺少必要的防护手段。结果现在该修的该弄的是一个没少，但是嘿，全毁在渎职的人身上了。而现在老百姓也都挺慌的，毕竟这几年基本年年都遭洪水，家园被毁又重建，你说玩个游戏也没有反复走一个剧情的。这还没完，今天深圳也发布暴雨预警了，雷声阵阵，是电闪雷鸣，估计明天大家就能划着小船出行了。放假那是不可能的，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怎么能被这点天气给打败呢？要不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呢？在湖北人民因为洪水而流离失所的时候，北京却在歌舞升平。这不是川建国走了之后，普京接着就来了吗？现在首都人民都跟家骂街呢，有一种当年关门运动不让出门的感觉，走哪儿哪儿疯。你说这领导们天天谈个事儿，为什么要弄这么大排场呢？飞机一落地，乌泱乌泱的仪仗队就得去踢正步，这边挥舞小旗子，那边唱歌的，每次都是这个欢迎活动，你们就不能朴素朴素？之前咱就说了，川建国来中国，两方不能谈成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事儿，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纯粹是不想互相争斗，便宜了不知道哪个第三方。属于呢，咱俩虽然尿不到一个盆里，也争取别尿到对方鞋上。所以一句话概括，还真就是央媒自己报道的，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，很明显不是伙伴嘛。而中俄，好家伙，打着友谊上不封顶，那说话就是硬气。你们不是不想让聪明的猴子不出宫就得利吗？那聪明的猴子自己来要总可以吧？所以嘿，你看这回普京访华带的，可以说把克里姆林宫的半壁江山全带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要的多呀。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一开始发言，普的那一笑，你就觉得这事儿不一般。上来就是一句俗语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这要是亲戚登门跟你说这话，不用问，就是要借钱。果不其然，你们知道这回两边一共签了多少个合作文件吗？一共40个，40个呀，朋友们。你们要知道，大俄一直是一个重武轻工业的国家，除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好身子骨，其他的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。合作是啥？是中国出钱、出人、出力，他那边负责比个 OK， 说哈了手。而这20个合作线路里包含了铁路的建设。哎，熟悉历史的朋友们肯定记得，当年俄国可就在东北那边尝试造个铁路，为了继续东进做好准备。后来呢，日本占领了东北地区，铁路继续在建设，但改了轨道的宽度，而沙俄这帮人他没法用，干着急。后来苏联不是借着共产主义的春风算是控制住东国了吗？又给改回苏式宽轨道了，直到老毛跟苏联翻了脸，中国这铁路才固定在1435的轨道间距。而这次双方达成的铁路修建项目就是修1435轨距的车，呵，可给小粉红们美坏，说这意味着中国能挺进大俄收复失地了。别做梦了，人家那是要你出钱出力给建设远东。从贸易到军事，从牲畜检疫到文化交流，大俄这是明显自己的耗材不够了，所以打算从中国这找本。你就看吧，不出多长时间又会吹起俄语的风气。 更牛的是，这两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行业还达成共识了，要深化合作，互通有无。不行，你们把朝鲜也带上吧。反正现在这个世界格局跟冷战时期也没什么不一样，一个崭新的旧秩序就形成了。当然啊，大俄把中国当安全垫儿，咱可以理解，毕竟被西方制裁了这么多年，全靠中国给他兜底，一要钱就给，自然乐得合作。那么中国到底图啥呢？就图一个大国的荣誉感？媒体宣传说普子谈话时脱了外套，摘了手表，尽显松弛，可不吗？他来拿钱的，能不松弛吗？所以网上有人说，中国这一通支持就跟过去交碎币寻求保护没什么区别。自己建了这么多的舰艇，部队阅兵声势浩大，怎么这待遇跟过去就没区别呢？关键这一会儿一个人来一个就要钱，政府的脸上是光了，老百姓的兜里也空了呀。前脚普京刚走，后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发话了，说24号到28号间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不是哥们儿，人家美俄两家都只待了满打满算一天半，您这四天到底是有多少业务，还是纯粹想来吃国宴？没错，来一个领导人吃一次国宴，这小盘小碗精致的饭菜，纳税人是一口没吃到。这回要不是川建国这老小子是拍照狂魔，顺便想回去说服众人修建白宫的宴会厅，老百姓都没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到底什么样，确实挺富丽堂皇的。不过呢，提起国宴，国内现在确实也搞降本增效那一套，这些饭菜普通人也能定了尝尝鲜。虽然说跟外宾的那食材肯定不一样，但厨子是一帮人，调味基本是差不多的，但人家价格贵，你看但凡花钱就显得有排面，这也算是紧跟时事。也不怪百姓都盯着国宴，毕竟啊，背的大事他们也参与不了，只能从吃喝上找找关联性。都说民以食为天嘛，甭管怎么反对美帝国主义，老百姓用脚投票还是很热烈的。这不是前两天济南开了一家山姆超市，好家伙，那叫一个火爆，在外面排队等着进店也得要几个小时，甚至还有人凌晨的时候站在门口等着的，不是这个至于的吗？最绝的是很多大爷大妈不知道这是会员制超市，门口排了半天，结果发现要花钱，于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就开启了饶舌模式。不是大爷大妈是真心不知道为什么吗？要知道山姆之前也是可以随便进的，只是没有会员卡不能结账。结果可好，很多人进了店里就直接开启了自助模式，很多东西打开包装就吃，吃几口就直接丢在超市的各个角落。好家伙，这也真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怪不得大爷大妈们如此疯狂呢。而后来要求有会员卡，人家有办法，先办一张进去吃一通，然后退掉，你就说多牛吧，都能想出这些招来。不仅仅是他们，还有人拍到了一辆急救车停在门口，玩命往上搬货，这是身兼数职还干上代购了。不过也不难理解，毕竟中国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比较要命，很多人都觉得山姆品质有保证，所以去了就玩命囤货。你说中央天天心心念念的说抵制美帝国主义，结果人家的品牌用的是国内的生产商，就因为质检严格就把钱给赚走了，你说这事儿算不算打脸？而国产的超市胖东来就因为做得好反而被打压，怎么品怎么觉得别扭，这是官方认定了洋人的标准就应该更高了。本来民智就欠开发，而全民素质也有待提升，别说这种大爷大妈了，就算是学校这种地方也没少干占便宜没够的事儿。这不这两天就有商家在网上吐槽说，苏州许树观中心小学订了45把红色雨伞，然后申请无理由退货，结果拿到雨伞看上去有明显的使用痕迹，还都写了学生的姓名，这些明显没法二次销售。商家尝试联系学校，结果根本没人回应。你说这教书育人的地儿啊，这样的老师你指望能带什么好头啊？不仅仅是小学生，到大学也没怎么变好。那么这两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不是学生，一个老师官宣跑路，并且在个人主页留言说这破活没法干了，还大喊了三声我跑了。 你说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，以至于离职的时候能如此的亢奋，还不忘了踹强雇主一脚，足以见得中国现在高校里头的内卷竞争是越来越激烈，不仅学生撑不住了，老师也快撑不住了。据传啊，是因为他一直被打压，看着别人拿人工智障做假数据写的论文能平步青云，自己累死累活也没个说法，所以跳槽去了别的学校。所以说啊，佛门不是什么清净之地，学术圈更是不留实诚之人，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假数据后头后来者如何引用，不会得出物理学不存在的结论吗？这好日子就慢慢熬着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说普京因为能拿到钱而开心的访华，中国一直交碎币到底在自豪什么呢？山姆因为标准高被国人追捧，中国人为什么非得相信被外国监管过的产品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啊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